好，我们来看圣经。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表主题是不是律法与恩典吗？所以说就要需要把律法与恩典的这个关系呢，需要讲的稍微清楚一点。因为到了最后这一块呢，重点是在讲二者的关系，所以咱们以罗马书第七章为主要的经文来参考。好，咱们现在再来看第七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啊，第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有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实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啊。关于第七章呢，我们想详细的你还需要听罗马书啊，在那个公众号上谢恩之声那个公众号里面要去听罗马书的讲解。那我们在这儿所讲的呢，只是讲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在这个圣经当中啊，去找这些重点，而不是去再去一逐节逐节仔细去讲这一段圣经。那么上面呢，我们已经透过一到六节已经掌握了几个重点，然后第七节。那么既然当上面提到了一点，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也就是律法的禁止的功能对于我们的辖制和捆绑啊，这一点，那这个时候呢，自然就得出来一个问题呢，就是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那么再次印证看看，我们所讲的是关于上面所讲的都是律法禁止的，对不对？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知识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那么律法叫人知罪的这个功能，重点是禁止的，重点是禁止的。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才知道，律法吩咐的不行也是罪，对吧？这是对基督徒来讲，因为对基督徒来讲，那律法对于我们成为自由的律法、至尊的律法，在那自由至尊的律法里，我们看到了吩咐的不行也是罪。可是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尤其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虽然里面也多多少少包含着吩咐的，但重点所列之项目全是律法禁止的，全是律法禁止的。因此马丁路德就把律法的第一个功能看为是主要功能，那就是律法叫人知罪，显出罪来，定人的罪，好借着律法来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这是马丁路德看到的这个律法的第一功能呢，这是主要的功能啊。当然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呢都认为律法的第二功能，也就是借着律法的制裁恐惧啊，那么可以抑制罪恶的蔓延啊，那么这一点呢就是社会上的一种律法功能。他们呢两个人呢同样的共同的观点，并没有把第二功能看作是重要的。但是加尔文却认为律法的第三功能是主要的，他认为是指导基督徒怎么样生活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律法指导基督徒怎么生活是不是主要的呢？应该这么样讲，我觉得是这样，律法禁止的不要把它当作主要的，或者是律法吩咐的也不要把它当作主要的，因为禁止和吩咐的都是主要的啊，禁止与吩咐的都是主要的。那么律法禁止的可以叫我们知罪，以至于我们知道是一个被定罪的人，该死该灭亡的人，我们知道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一个人能得救，那这个主要是用律法禁止的功能啊。那么律法禁止的，但它是消极的， 那律法吩咐的呢，对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应该知道怎么样体贴圣灵生活，原则是什么，那因此就要用律法吩咐的。而律法吩咐的这个呢，要比起禁止的呢，你不能够说哪一个主要哪个次要，应该都是主要的，只不过呢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啊，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让一个外邦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那通常呢我们都得讲律法外表上你犯了什么，犯了什么杀人放火，这当然是明显的犯罪。因此就连世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在这种外表的干犯律法的诫命，尤其是后六条，他们都没有一个人会说那不是罪，是不是叫人知罪啊？所以他们也知道人都是犯律法的啊，只不过他认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犯所有的律法。但是如果能够让他们知道内心所犯的也是犯律法禁止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看起来没有一个义人，哎，那这样呢律法叫人知罪。所以说道德性的律法禁止的道德性的功能和礼仪律、民事律或者叫做顺应十诫之法的禁止性的功能，这两点加起来可以叫世人为自己的罪无可推诿啊，可以叫世人知道自己的罪无可推诿。那么加尔文所讲的这一点呢，可以让基督徒为自己的罪无可推诿。那因为是基督徒知道了照着律法吩咐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我们既没有从心里尽心尽意尽力尽心，我们也没有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去做，虽然有时候做一点，但都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尽心。那是不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也没有怎么样生活？那这样呢，就让我们看到世人和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怎么样，通通的都是罪人。因为世人从禁止的事情上知道了自己是十足的罪人，那基督徒呢，照样的看到律法吩咐的我们也没有做，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禁止的呢，让我们看到被定罪；吩咐的呢，让我们看到是基督救了我们，我们应该尽这样的本分。啊，它有个区别。啊，是有区别。所以说这第一功能和第三功能呢，马丁路德认为第一功能是主要的，加尔文认为第三功能是主要的，但实际上呢啊，这第一和第三都是重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啊。可是那现在保罗在这里罗马书第七章这所讲的，他为什么说我们向律法看自己是死的呢？既然刚才咱们提到了不是禁止的跟消极的这两个方面吗？哎，这个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到二十五节分了两段，一个是七节到十四节讲了一部分，一个是七节到十三节讲了一部分，一个是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讲了一部分。那七节到十三节讲什么呢？七节到十三节给我们讲说，由于律法禁止的，我们在律法的禁令中经常犯罪，怎么犯的他得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你在律法的禁止中怎么犯，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你知道了自己的病根在哪儿，那你也就知道怎么样胜过罪了，对吧？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得的病，那这个病就不好看了。那所以他在第七章的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你看他用的这个不可起贪心，就这一条来讲，他是不是指道德律啊？十条诫命最后一条是不是不可起贪心啊？哎，那就表明啊，他所说的是属道德律的。第二个，他用的道德律的吩咐的功能呢，还是禁止的功能呢？禁止的。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而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就决定了。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主要是讲律法禁止的叫人知罪。那看起来保罗在这儿呢第七节到十三节呢重点是在讲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一个是道德律，第二个是禁止的。因为他打比方引用的这条律法是道德律，是禁止的。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哎，这是道德律。不可起贪心用的是禁止的。那这样呢，他说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可是当律法禁止的让我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我立马就要想我要守住禁止的，这是必然的。我自然我会有一个心说我要守住禁止的。可是当你要想守住禁止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八节，然而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 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一直接着这个戒生死亡的果子，或者说在我里面发动，为啥呢？没有律法禁止的，我似乎感觉到罪在我里面是死的。当我明白了律法禁止的时候呢，似乎律法禁止的那个功能啊，把我心中的那个罪啊给活跃起来了。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是死气沉沉的。然而有了律法之后呢，特别是律法禁止的，它让罪变得活跃了。比方一个人不思想律法禁止什么，我们似乎心里还比较平静，没有波浪。当律法一有禁止说不可怎么样，我们心里似乎就在起了一个波浪，就开始翻腾，是不是？这是一个感觉。第二个呢，他说这就有点奇怪了啊。当律法说，比方说不可起贪心，这不是命令我们叫我们不起贪心的吗？这为什么这不可起贪心来了之后，我里面反而有了贪心呢？这就奇怪了，这是不是大家一种共同的经历啊？第九节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第十节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律法禁止的那个功能可以让我心中的平静显起波浪？第十一节说，因为啊，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是保罗告诉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啊。上一堂课我们里面提到的什么是罪啊？罪就是我们里面的私欲，私欲就是罪。那么当说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意思就是我里面的私欲首先是趁着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他会把什么样的禁令给了我们，以至于叫我们心中就开始对那个罪的欲望，那个罪的犯罪的欲望就开始翻腾起来。比方说大卫上了房，看见女人在洗澡，哎，圣经说了不可起淫动淫念，那么这个禁令呢就把大卫的那个心呢就给搅起来了，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淫念是不对的，想把它排除掉，可是你越想压制它，那个淫念在心里的欲望越强烈。当我们看见仇敌的时候，一样的，他不会告诉你说不可动淫念，那个私欲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另外一个律法，说不可恨人，也就是有什么样的机会啊，给你什么样的律法。当大卫在房上的时候呢，他不会给他这个诫命说不可恨人，因为那个机会啊不是恨人的机会，所以他说不可动淫念。当我们遇到仇敌的时候呢，他不会说不可动淫念，他说什么呢？不可恨人。也就是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呢，他会时时刻刻在等机会，等机会。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活着，每天到处都是机会，你不是这条诫命的机会，就是那条诫命的机会，对吧？啊，可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最大最大的引诱，你觉得是哪一方面的机会比较多啊？这个世界对于我们的引诱的机会最多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大概最多的机会莫过于色情的诱惑最多的，对吧？你看基本上好赚钱的行业都是跟色情有关的啊，因为这个容易诱惑人呀，啊，容易诱惑人。那么这样呢就会看到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跟物质有关的就是贪心，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跟人打交道有仇敌，就是恨人。所以说大概啊，人可能遇到的这一个试探最多的地方，那么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三个方面是世界当中在生活当中遇到最多的。别的也遇到，但是没有这三个呢，这三方面呢几乎你每一天都会遇到，但是别的呢有时候啊不一定每一天随时随刻都能遇到。那因此私欲在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呢？它会时时刻刻等着机会，时时刻刻把握着机会。私欲呢，它是任何一次机会都不会放过的啊。如果有了这个仇敌的机会，他立马就告诉你说不可恨人。那么当你知道律法说不可恨人的时候呢，知道了，因为律法叫我知罪，立马就会感觉到内心当中的那种恨意就萌生出来。你越想压制那种恨，而就觉得恨得越狠啊，你越压制他恨得越狠，你越压制他恨得越狠，最后就忍耐不了啊，你恨不得打他两下啊，这样。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了保罗告诉我们一点，说因为啊是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 以至于让我最后呢，你不能不恨他，你不能不恨他，就是犯了罪了，犯了恨人罪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被罪把我杀了，那我们就死在罪中了。哎，这就是在七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保罗讲这一段话呢，重点是告诉我们说，律法禁止的既然是这样的，是私欲借着律法禁止的引诱我们犯罪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应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不犯罪呢？既然罪是趁着机会是第一，第二呢是借着诫命，那么就表明假如果这两个条件呢必须得充分的都有，那私欲就可以让我们有效的犯罪。如果我们今天要想不犯罪呢，那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就是有机会没诫命，要么就是有诫命没机会。因为他没有机会的时候呢，私欲也不会把诫命拿出来，对吧？要么就是有机会的时候没诫命啊。你比方说你现在有个凳子，他不会说不可坐凳子，他不会这么说，因为啥？因为没这个诫命，那你就是坐不坐心里都不会，那个凳子你看没有说不可坐凳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坐不坐心里都不会起波浪。当那个凳子上面写了一个字，你本来还没有那么累啊，你往那个凳子跟前一走，上面写了一个字禁止坐啥，你马上就感觉到腿软了，就想坐了。哎，这谁写这个字呢？不能坐呢，这咋坐了就咋了呢？哎，你会发现心中就会有波浪。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必须得两样东西都同时存在，那就是机会加诫命。哎，那你就会心中就会掀起波浪，就会有征战，而征战的结果就是犯罪。那么有的人就开始想聪明了，我怎么样呢？我咋能不犯罪啊？哎，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啊，不给他机会，诫命他有他有去吧，我不给他机会他犯啊。第二个呢是啥呢？有机会没关系，我不要诫命，那这不是也就不挣扎了吗？那是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哎，所以说在基督教的两千年的历史当中呢，就有了这两种情况。一种人是干啥的？一种人是不给机会，因为诫命是上帝定的，我也是好的，我们不能把诫命废了。但是有一点，我不给他机会。什么人不给机会啊？你就像和尚到了山里面，这就叫做不给机会啊。修士修女到修院里面，这就是跟世人不打交道，我不给他机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啊聚会所的聚会处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属灵的整天破碎魂的人会怎么样？他们也钻到屋里不出门，我不进修道院，我不上山，但是我进屋行吧，我不出这个门行吧，我能不去大街上我就不去啊，我整天在屋里。但是整天在屋里，有可能你看看墙上有个画一个啥，又有可能犯罪啊。怎么办呢？墙上画都撕光了，屋里面光光的啊，我看见啥我叫他犯罪，因为你看见了会犯罪，我就不看嘛啊。所以说呢，你看看有很多的书籍，它这都人写的，那你看的话呢有可能会犯罪，对吧？人写的这里面都有一些诱惑力，我不看，因此他们就变得什么，除了圣经啥都不看，结果发现圣经也不能看，因为你看圣经有时候也犯罪。一读读到罗德跟他女儿进山了，钻到山洞里面了，怀孕了，哎呦，他就这不行，这也叫人犯罪，这圣经也不看。因此聚会处的人基本上怎么呢，到了最后就是只祷告，祷告多，读经也少啊，祷告多，干嘛呢？整天祷告，这样的我就没机会了。难道你就不吃饭不喝水，你就不买点东西吗？你不挣钱了吗？他说吃的好的也会犯罪，那我尽量的我就吃少点，吃赖点，那我也不花多少钱，那你就不用电了吗？我不开灯，我也不看，也不犯罪啊。这样就怎么样呢？你再不行的话我进食，我一个礼拜吃一顿饭。所以说对他们来讲开支很低，一个礼拜才吃一顿饭，平时水也不喝了，电也不用了，澡也不洗了，哎，这样呢怎么样省？除了省之外呢，最重要的是我就远离了犯罪的机会啊。哎，那你就那么就吃一顿饭了，你得到外面去买啊。去的时候呢，我走路的时候我不东张西望，怎么办呢？走路都低着头，谁过来跟他说话，嗯，哼一声，谁都不知道。然后呢，别的人就看，哇呀，这基督徒多属灵啊！昨天咱们讲了，你守住律法禁止的是属灵，这些人就是在守律法禁止的。最后你会发现，
啊，越信耶稣越信的啥也没了，好像是零蛋啊。这就让我们看到基督教也陷到这种光景中。那么这种光景呢，会让我们看到天主教有修院，基督教有敬虔派啊，佛教有和尚，有啊有庙等等。你会发现呢，这不管什么宗教，刚才咱们提到的，只要你陷在律法的禁令中，宗教没有区别。只要你是陷在律法的禁令当中，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就没区别了啊，因为把基督教给变质了。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我就能不犯罪。怎么不犯罪呢？因为啊，我不给他机会我叫他犯，我把所有的机会都断了我叫他犯。但是你想一想，你能不能把心挖出来啊？因为外表犯罪是罪，心理犯罪也是罪呀。 圣经说看见妇女动淫念就犯罪了，那不看见妇女，不看妇女动淫念就没罪了吗？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机会，那个机会是在心里的。你要想真的不犯罪，除非把心掏了挖了，那你就不犯罪了。因此呢，有那一条，想把机会断掉，不让私欲在我里面引诱我犯罪的这种想法，亏有些人想得出啊。结果呢，基督教2000年，甚至包括一帮宗教，甚至包括旧约当中的法利赛人，甚至包括旧约当中的其他宗教，你会发现本质都是一样，其目的就是想不给犯罪制造机会。结果我们会发现，你这样做呢，最多也就在外表上不犯罪而已，却不能让内心不犯罪。因此这些人就变成了什么呢？只有敬虔的外貌啊，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些人教导出来的人都是在外表上敬虔，内心一样败坏。宗教改革之后呢，基督教呢看见了这个问题了，这是天主教的问题，这是其他宗教的问题，尤其是天主教修院的问题。那我们得想另外一个办法，要犯罪的话呢，把机会断了是这样，那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不要断掉机会。你看罪是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吗？我们把诫命废了就不犯罪了。为什么把诫命废了就不犯罪了？因为没有诫命的时候，罪是趁着机会引诱我的。我脑子里面我任何诫命都不要，我不学，我就不学这律法，啊，不学。你不学的话呢，有了机会的时候，罪他就没办法告诉你说不可什么，因为你不具备这个知识，脑子连想也不会想，连想也不会想。因此，这不是就不增长了吗？这不是就不增长了吗？但实际上，你想一想。有了律法挣扎的，那没有律法的时候呢，私欲在不在我们里面？它也在的。只要私欲在里面，会不会犯罪？就会犯的。那要没有律法呢？没有律法，就连你犯罪你都不知道你在犯罪啊。你想一想，这样呢你会发现，并不是说没有律法就不犯罪，是没有律法自己正在犯罪，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这就是无知识而灭亡。因无知识而灭亡。那这用这套这个路数呢，这样做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结果就是把律法给废了。因此呢，在基督教里面呢，就显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不要律法。不要律法能不能让解决犯罪的问题啊？解决不了的，因为犯了罪都不知道在犯罪，就变成放纵主义，变成放纵主义。所以这就成了基督教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律法主义，一个是放纵主义。律法主义是说，我不给他机会，我好守律法。我不给他机会，为的是守住律法不犯罪，这就叫律法主义。那么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什么？另外一个是把律法反了，不要律法，我就能守住了。当然你能守住了，没律法你犯了，你都不知道犯了，自以为守住了，对吧？因此这种呢，也一样的是严重性的问题，这个叫做放纵主义，或者叫反律主义。反律主义都放纵主义，律法主义呢都苦修主义，啊，所以说上面的第7节到13节就是保罗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同时也告诉了我们这两个极端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同时告诉我们说，你解决机会也不行，你不给机会也不行，你活在世界当中不是活在真空里，咋能没有机会？第二个，你不能没有律法，因为律法起初刻在我们心里，上帝也把律法写在外面，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何为罪。那你要没有律法呢？吩咐的你也不知道了，你还怎么样能够 啊，犯了罪你也不知道你犯了罪了，你还怎么样知道恩典呢？所以说你没有律法也就不知道恩典了。因此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方法都是错的，一个是反律法是错的，一个是反机会也是错的。那保罗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他说因为是不是机会叫我们犯罪的，也不是律法叫我们犯罪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罪，那个私欲叫我们犯罪的。我们现在不是要解决律法，也不是要解决这个什么呢，也不是要解决这个私欲，也解决这个机会，我们应该解决私欲。私欲不是解决了吗？罗马书第六章不是说了吗，我们与主同死，脱离了私欲对于我们的辖管吗？是因为我们因着信与主同死，脱离了私欲罪对于我们的辖制。可是私欲在我们里面还会影响我们，骚扰我们。怎么样影响我们，骚扰我们呢？就是趁着机会，借着借命影响我们，骚扰我们。所以保罗现在在想，这咋闹吧？你说不要私欲不可能啊，私欲已经产生在我们里面，你只是给他脱离了关系，不能没有私欲啊。私欲在里面住着，那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摸摸了，才除掉罪。所以私欲在里面除掉不了，机会也除掉不了，而律法也不能除掉，你说怎么办？保罗说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想一想，律法最利用律法引诱我们的时候啊，它是用的禁止的引诱我们的，不是用吩咐的引诱我们的，对不对？你打个比方，你这样吧，你遇到仇敌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机会了，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你说不可恨，是不是会这么说吧？但是呢，他会不会这么说？你去爱他，你去爱他，好好爱他，爱人如己，会不会这么说？如果说这话的时候是谁说的？那是圣灵说的，是不是私欲说的？不是私欲说的，私欲绝对不会跟你说这话。说你看遇到仇敌了吧，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会不会这么说？他不会这么说的，他说啥？不可恨人，他用那个禁止的来刺激你的。所以保罗看到了这个秘诀了，哦，原来啊，私欲利用律法引诱我们的时候啊，不是用律法吩咐的，而是用律法禁止的引诱我们的。那因此保罗说，那这咱就好办了，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让律法作废，而还不让私欲借着律法引诱我们？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单单向律法禁止的死。那这样呢，罪他就不能够啊，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们了，因为我们向律法禁止的死了。向律法禁止的死了，不是说咱们不需要学习律法禁止的，也不是说不需要懂得律法禁止的，意思是不要让律法禁止的那个功能辖制你、辖管你。它辖制你、辖管你。什么叫做辖制、辖管呢？你不要总是活在律法的禁令中，那就叫做向律法禁止的死了。不要活在律法的禁令中，他有律法禁止在那放着吧，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并不活在律法的禁止中。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人，不是律法捆我们、绑我们，不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既然我们与主同死了，请问律法还能用禁止的管我们吗？你说能？能管的话，说明你没死。到底死了没有？主耶稣死了没有？死了。我们与主联合了没有？联合了。联合了与主同死，是不是个事实啊？是个事实。如果是个事实，律法还能管我们吗？不能管了。那不能管了，他不能管了，就等于我们在律法的禁令中向他死了。那意思就是基督徒不要活在律法的禁止中，你活在律法的禁止中，不就等于让人家管着你吗？你不要活在禁止中，他不是就不管你了吗？这不是就等于向他死了吗？正是因为信耶稣啊，才得到了这一点。我们与主同时向律法禁止的死了，所以怎么样？我们不在律法的禁令中活着，但是我们又与主同复活了吗？是啊，一个与主同复活的人活在了哪里？活在了律法吩咐中。那人说，如果我活在律法吩咐中，向律法禁止死了，那如果我在犯律法禁止的呢？保罗说，你怎么不懂得这个道理呢？因为爱就成全了律法。如果你去爱人如己的时候，你怎么会去杀他呢？会去恨他呢？所以说你不是说非要说守住律法禁止的再去做律法吩咐的，你不能说我第一我要守住不可恨人，然后我才能够去爱他， 不是这样的。而保罗说这就错了，而是我们去爱他的时候自然就不恨他。因此爱人的就守住了禁止的，但你守住禁止的可不等于爱了他。可是这样的，你不但你今天守了禁止的，一会儿就守不住了，你总有犯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个守住啊，照着律法丰富的活呢，会怎么样？必然会守住律法禁止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最深奥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律法吩咐的，律法禁止的，这一点明白了。其次呢，主耶稣钉十字架救我们是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什么呢？就是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而律法的捆绑就是因为我们活在律法的禁令中，既然我们与主同死一死的人就脱离了律法，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那就表明律法的禁令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效力。律法的禁令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效力，等于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禁止中，我们与主同复活的人乃是活在律法的吩咐中。那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这个律法禁止的这个问题？懂这个意思吧？你看这是不是福音给我们成就的？这是不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才能够明白的？那你想一想吧，不信耶稣的人就不相信有耶稣，甚至相信拿撒勒人有个耶稣，不相信他钉死埋葬从死里复活，或者只相信他死了不相信他复活。那如果是不相信他这些的话呢，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不相信他死而复活，你不相信，请问这个人会不会与主联合？他不会与主联合，能不能与主同死？不能与主同死。不能与主同死，能不能脱离律法的捆绑？不能脱离律法的捆绑。能不能活在吩咐中？也不能活在吩咐中。请问世界上都知道咱们所讲的能照着律法吩咐的活是好的，但问题是谁能照着律法吩咐的活呢？社会上也讲五讲四美，现在不讲五讲四美了，又讲什么呢？又讲啊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吧？你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听起来是不是像吩咐的？可是呢，这个东西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把它上升到律法，而是上升到美德。意思说是你只要不犯法就是个好公民，但你要是能够照着社会主义价值观活的话，那就更美。这是鼓励，这是鼓励。但是这个东西想的可美着呢，但问题是人还天天犯律法禁止的呢，你还想着让他照着这个核心价值观活，连门都没有。因此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写在墙上是容易的，要让人写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即便是每个单位都在墙上挂着，但实际上人用眼睛在看，用心读的人很少，对吧？用心读了的人，能活的人几乎没有，连写着字的人都活不了啊。所以说这就会发现这个话都叫空话，都叫空话。为什么呢？不信耶稣你要想真真正正实践这个，连门都没有。为什么？你就从禁令中就出不来，在禁令中你就出不了这个圈儿。因此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救我们脱离罪得生命，这咱们昨天不是提到的那个律法的四个方面吗？第一点，道德律方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不是救我们脱离了罪得到了生命是第一。第二，他也救我们脱离了在生活当中不犯律法禁止的，并且在生活当中能彰显出律法吩咐的，是不是啊？也就是在顺应世界之法上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活出律法吩咐的。第三个，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教会里面，当教会里面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觉得这是守啊，或者我们至少也是会这么想，我们照着这个吩咐的做啊。就比方说啊，你定下了八点钟要来礼拜啊，11点结束，那么这个人呢就会想着啥呢？他不是想着说哎呀我怎么能够不迟到免得我犯错，而是想着说我怎么能够早一点到，不要得罪主。哎，那如果他能照着吩咐的活，是不是他就照样守了教会所定的规章制度？那我们不单单是出去之后只是挂一个牌子说要禁止从草坪上走过，违反着罚款10元，那么这样的人呢，即使不过，但是他心里面是担心他的10块钱被罚。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所造的，我们应当爱护他所创造的一切，因为我们见他操心，主不喜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人都在吩咐中活着？你会看见他不是罚款的问题，即不罚他也不走。怎么样？
因为人活在风骨中。这是不是看到主耶稣基督救我们啊，脱离律法禁止的，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了道德律禁止的，脱离了罪得生命，他也救我们脱离了顺应世界之法中所说的禁止的，他也救我们脱离了教会当中公司里面社会上的宪法所禁止的，他也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的法则当中因着罚款惩罚而去守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心甘情愿的在吩咐中去活的人。这是不是这样的？你会看到耶稣救我们的话，重点是救我们的生命，但附带的是不是也对这个国家啊、家庭啊、社会啊都有了好的影响，都有了好的影响。因此虽然这后面的不是目的，但是它是一个果效。如果全人类都信耶稣，是不是世界就变得美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世界变得美好而信耶稣，而是为了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生活而信耶稣。但是只要你在上帝面前生活，脱离了律法的捆绑，也必然会带来对于家庭啊、社会啊、工作啊各方面都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因为它已经从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啊，这一点没问题吧？啊，所以这是咱们看到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禁止的。因为他向我们宣告说，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已经向律法禁止的死了。好，那咱们现在再看下面一段，那从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呢，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呢啊，这一段呢就非常关键了。那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啊，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我们来一块读，预备起。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硬称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么这一段呢，上面的话七节到十三节我们刚才讲它是救我们脱离律法禁止的，那这一段呢关键是连律法吩咐的我们也要小心。为什么律法吩咐的呢？我把下面这一段看作是律法吩咐的呢，因为下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啊，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请问单单守住律法禁止的叫做善吗？咱们一再说守住律法禁止的就啥也没有，那什么才叫做善？真正的善是守住律法吩咐的，那才叫做善。善的定义啊，可以这么理解，守住律法吩咐的才是善。因为你不照着吩咐的行就啥都没有，你即便是没犯也是啥也没有，因此不叫善。那能够拿得出的，能够把你的善拿得出叫人看的什么东西啊？是遵行了律法吩咐的，而不是违反律法禁止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看起来啊，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一定是在讲律法吩咐的，那十三节呢到十七节到十三节呢是讲律法禁止的。因为律法两个功能啊，一个禁止的，一个吩咐的，那就表明当上面说你要守住律法禁止的，那私欲会趁着机会借着律法禁止的来刺激你引诱你犯罪， 那这样不要机会不行，罪也不能不处理了，那我们把律法废了也不行。那最后呢，让我们看到一样，只要我们不要陷在律法禁令中去活，活在律法的禁令中，那就是脱离了律法禁止的。那这样私欲就不能够再借着律法禁止的引诱我们犯罪。可是下面的14节到25节呢，是讲的善，那就表明重点讲到最核心的地方了。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呢？讲律法吩咐的也一样。比如这么说吧，不可杀人，那是律法禁止的；不可恨人，那是律法禁止的。但实际上呢，当命令你说你要去爱人，你要去爱人，那你会发现这也是个命令。可是当你如果想着说你要去爱人当做一个命令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做不到，你发现你也做不到。我们想一想，我们听了这两天呢，我们都知道，哎呦这好啊，应该照着律法吩咐的活，这个劲儿觉得蛮好的。但实际上你真真正的回到家里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能做到吗？难。这个道理听着是好的，做是难的。那为啥做不到呢？保罗说，因为罪也会利用吩咐的让我们犯罪。这个罪怎么样利用吩咐的叫我们犯罪呢？实际咱们刚才不是已经讲了，罪这个东西它只会利用禁止的，它其实不会利用吩咐的。那咱们刚才还记得上面那个话吧，罪是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是不是趁着机会啊？对不对？他趁着机会借着什么引诱我？借着律法禁止的引诱我。如果你遇到仇敌了，他就说不可恨人，因为有机会嘛，对吧？就趁着你遇到仇敌的这个机会，他说不可恨人来引诱你。但是当你今天下定决心说我要爱人，我要爱仇敌，这是不是也是个机会啊？是不是机会啊？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他照样的利用禁止的来引诱你。因为你去爱人的时候，那本身也是个机会。你想的，当你要爱人的话，你是不是就得去找这个仇人啊？要爱你的仇敌，你得去找仇敌啊。那你去找仇敌了，不机会也来了吗？对不对？那机会一来的话呢，那罪怎么样呢？罪这个时候也照样的用不可恨人。他怎么用啊？这种用法他是这样用的，当你说我要去爱他的时候呢，他就用那个禁止的来了。他说爱他啊，你想想谁爱你爱的多了？当你只要你想做一个行善的事，他立马也把同样的在这个机会当中一个相反的力量拿出来问你。如果你说我要去看望病人，他就说你生病的时候谁看望过你？如果你说我今天呢要爱人，他说你谁爱过你？那么这样呢，就会发现呢，这个罪呢就等于当你去要爱人的时候，他也照样的把这个当作机会，他也会把一个相反的力量拿过来引诱你。也就是说，上面那个话你真懂了，下面这个意思是清楚的，对不对？那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呢，就连我们遵循律法吩咐的，也等于给魔鬼、给罪，也制造了一个引诱我们犯罪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有时候人往往是这样的，特别是基督徒，机会动机是好的，我要去干这个事，机会是好的，结果去了以后没干好事，干坏事。有的人说我上个网，我在网上我看看圣经啊，我听听道啊，怎么样？动机是好，结果上了网之后呢，你会发现呢，随便冒出个东西说，我看一下，只看一下，我马上就回来就来听，结果一看，1小时2小时过去了，你也没听到，也没看圣经。所以说，你这就是啥？这就是你只要有了机会，他就会引诱你，很容易的，看见吗？所以这又是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保罗同样的告诉我们说，谁叫我们犯罪的？罪叫我们犯罪的。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说的啊？第7章，他说：“我们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那就我就应当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这一段先不看，看下一段，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为什么叫做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在我们里面充满着私欲啊，哪里有良善？没有良善。 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先记住这一句，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好，大家想一想，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说明什么？说明人只会立志行善，实际上并没有力量行善。这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亚当堕落的时候，我们跟亚当一同堕落了，把行善的力量丧失了，也把行善的自由丧失了，这就导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只能够立志行，但实际上做不出。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表明人会不会立志为善，常常下决心行善，会不会？会的，经常会下决心行善。不但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也会。要不能够下决心行善，那个和尚就不会到庙里去了。他能去庙里，那不就是痛下决心吗？啊，与世界隔绝吗？要到那边去行善吗？这就是看到了吗？立志行善，这没有问题。也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请问，那个无疆四美，这叫不叫立志行善？
一样
的。你把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在那儿，是不是就是叫人要立志行善的？但是你会发现，谁能行出来呢？因为他们都不懂得这个道理，谁立志行善，谁败得最惨啊！所以说呢，立志行善的人呢是败得最惨的人。咱们这些呢也不知道那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啥的人，也不管那些事，但是他们整天背的那些人呢，常常责备自己，我为啥就做不到呢？对吧？总是下决心说，我一定要做个好党员，一定要做一个照着这个24个字生活的人，但结果怎么样？却不能照24个字生活，最后发现自己是个坏党员。原因是什么？保罗说了，因为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这个人会立志为善，那就说明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坏蛋。如果没不立志为善，自己是坏蛋都不知道自己坏蛋。可是呢，现在说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就表明每一个人都深深知道自己非常坏蛋。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个坏蛋的？因为我老是下决心行善，结果老行不了，这不就是自己明明知道自己是坏蛋吗？如果这个人不会下决心行善，他即使不行也不知道自己坏蛋。但是就是因为人老想着行善而行不出，深深认识到自己是个大坏蛋，对吧？这就认识到自己是个大坏蛋。好，这个地方有一句话，18节，我也知道。那么这个知道表明是哪儿知道？理性知道，我的理性清楚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我的意志啊，总是能下决心行善，但没有力量行善。会下决心行善而没有力量行善，下决心不等于选择善，还差一点，还差一点。那就表明下决心是指着什么说的？是指着愿望说的。也就是说，人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力量。人有行善的愿望，没有行善的自由。但这个行善的这个愿望呢，也不是完全的，只是一点点行善的愿望，不是完全的。虽然不是完全的，也能够证明一点，你有此愿望而行不出，是不是证明了自己完全无能为力？证明了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好，既然完全无能为力，这就说明了你是十足的坏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良善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坏蛋的？因为我只会立志为善，却行不出善来，所以我就是个坏蛋。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愿意的善我不能做，我不愿意的恶倒去做。若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谁做的？住在我里头的罪叫我做的。哎，大家想一想，就从上面来说，我愿意做什么事啊？善。哎，做不了。我不愿意做恶，我倒去做。就从这一句话证明啊，人心里面来讲啊，
犯罪是甘愿的还是不甘愿的？我愿意行的善不能做，我不愿意做的恶反倒去做。从这句话证明，人犯罪是甘愿的还是不甘愿的？从这句话看起来是不甘愿的，对吧？好像是不甘愿的。可是有另外一句话，那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住在我里头的罪，那个罪是什么？就是私欲。那私欲是你的还是别人的？自己的吧。是不是自己的私欲叫自己做的？如果是自己的私欲叫自己做的话，请问甘愿不甘愿？又是甘愿的。这就是人的矛盾。你说犯罪吧，说不甘愿吧也甘愿，说甘愿吧也不甘愿，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看一开始说犯罪吧，就好像就比方说要偷人家这个东西吧，你说拿不拿？说拿吧有点别拿了吧，你说不拿吧就感觉有个力量吸引着不拿走不回去，就这么不拿呀，我真的不想拿，我不想拿，这真是就不想拿，撞上你走了，看见了吗？所以说你说不清楚他到底是真拿还是想要拿还是不想拿，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东西，就意志的愿望来讲不想拿，但是就私欲的势力来讲非常愿意拿，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呢常常呢就想着说不要恨人不要恨人，但你恨人却是自甘心甘情愿的啊，对吧？因此就会发现你哪一次犯罪不是心甘情愿呢？是，但是心甘情愿不等于这个人里面一点点挣扎都没有。而这种挣扎不单单是基督徒有，是不是非基督徒也有啊？也有，只不过基督徒的挣扎更明显，非基督徒的挣扎不明显。基督徒的挣扎更多一些，非基督徒的挣扎要少一些。那么在非基督徒上挣扎呢，一般的都是在那种比较被称公认的一种好人挣扎啊，但是大部分人呢不挣扎，因为外边想犯就犯了，挣扎上了他不挣扎，就是不等于大部分人不挣扎不等于没人有挣扎。为啥会有挣扎呢？要注意这一点。前面我讲到的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咱们已经说过了，那也就是说对于外邦人来讲前四条诫命都没了，只有后六条诫命。而后六条诫命呢，他只不过是看到了一点，守住外表禁止的就以为是个好人。可是这不等于在外邦人当中呢就这一种看法，是不是由对律法认识深一些的人也认识了内心犯罪犯禁止的也是犯罪啊？在外邦人当中就是两种人，哪两种人？有的人认为啊，心里犯禁止的也是犯罪，但大部分人不认为心里犯罪是犯罪，而只是看到外表犯禁止的是犯罪，懂这个意思吧？大部分，如果大部分人认为啊，只有在外表上犯了禁止的才是犯罪，那他就符合上面七节到十三节。可是由于少部分人认为心里犯罪也是犯罪，那么他就符合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所以说在外邦人当中符合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啊？少数。可是在基督徒当中符合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啊？是多数。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来了以后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哎，就把律法告诉你了嘛。告诉了他就知道贪心也是罪了嘛，他也就知道连吩咐的不做也是罪了嘛。这是不是基督徒懂得比外邦人懂得更多了？因此基督徒的挣扎比外邦人更明显，更明显。既然基督徒的挣扎比外邦人更明显，这也就是很多的人就以为啊，罗马书七章的这段圣经啊单单的是写基督徒的，实际上基督徒更明显，基督徒的人数更多。但这不是绝对的，是因为外邦人也有。这个地方在讨论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犯罪的，就是当你愿意遵行律法吩咐的时候，罪也照样趁着这个机会就用一种相反的力量抵挡你，使你没有办法胜过，以至于犯罪，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好，要不这样吧，那咱们停在这儿休息十分钟吧，休息十分钟再接着。